邀请弟兄姐妹把你的圣经打开在历代志下，我们要来读几段经文。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的话，我就请同工你手招一招，可以把教会的圣经拿一本给你。我想我们各位来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听神的话语啊，牧师最重要的就是传讲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一生成长的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你刚刚好来北美旅游，我盼望这个短短的时间是在你北美旅游当中最宝贵的时间。我盼望如果你是刚刚好来这边探亲，我巴不得这个时间是你自己生命当中遇到真正亲人的时刻。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这个徐平的妹妹徐涛在我们当中哦。你觉得她徐涛长得跟姐姐像不像啊？像，所以她也有点像 Jeff， 对不对？就是家人嘛，哦，一家亲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东方大学的同学在我们当中。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在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都被建造起来。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的生命都被改变。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主啊，这个礼拜我要靠你得胜。这个礼拜我在公司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要经历到你的大能。我在北美实在是非常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有骨科医生，有牙科医生，有眼科医生，有这个什么肿瘤医生，有杜邦公司的科学家，有电脑公司的工程师，这么多专业优秀的人士，但是他们同样都告诉我一件事情，来到美国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在北美这个地方遇到这么多世界各地来的可以说是逐梦的人，寻梦的人，本来是寻自己的梦，但是却在耶稣基督当中找到神给他的梦。人这一生当中需要有梦，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梦非常的小，但如果你的梦有神的意象，就生命可以活出一生当中很重要的呼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是需要有呼召的，然后在短暂的生命里面你就有个使命。我今天来是有使命的，盼望我们有使命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很火热的人。东方大学的同学，我很盼望你读书是有使命，是大家都来美国，大家都到北美，然后你就跟着来，然后读完以后回去也不晓得干什么。但如果你来到这里，你遇见耶稣基督，发现你是一个有使命的学生，你读书就不一样。我在读书的时候不是很会读书，但是很感谢主，当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使命。我要是用读圣经的方式去大学联考，我早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就那么笨，我要是用读圣经的方式，我要是用追求主的方式去应付高考，应付考试，我早就不一样了。但是感谢主，神就让我不一样，神就是让我们不一样。今天的题目是起来建造。跟徐平传道谈完以后，这段时间在讲敬拜，我就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历代志上下不是很熟的请你举手一下，历代志上下不是很熟的请你举手一下。不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读历代志上啪啦一大串就是人名，好像在读电话簿本一样，一大堆一大堆的人名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大部分你能够读一章读完算你蛮了不起了，以后就没有太大的兴趣。那牧师的责任是把不容易读的东西让各位能够抓住其中很宝贵的真理。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没有所谓的上下，因为他们没有母音，所以没有母音以后那个书本是很短的，就历代志这本书。但是因为以后翻译成，其实是一本翻译成希腊文，希腊文以后再翻译成英文，英文翻译成中文以后，这个加上音加进去以后，这本书就变得比较厚，比较大了。所以我们有分历代志所谓的上下，但顾名思义，历代志历代在讲整个历史。觉得我们人去研究历史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你来美国的那一天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会被记载在历史里面，但是跟你自己有切身关系的那个时间变成很重要的时刻。所以如果你在美国有机会，短短的哪怕是半个月三个月，哪怕长的是30年50年，但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在这个历史当中你遇见永恒的神，这个就成为你的时刻。 生命当中是需要有时刻的。1963年是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那年我生出来。1993年对我是很重要的时刻，因为那年我结婚。所以你不是所有东西你会被记载下来，是很重要的时刻。但是人生很重要的时刻是与这位神相遇了，因为我们是何等的短暂，但是你能够遇见永恒的神，这个太 amazing。 我们这个人是必死的，但是你能够遇见这位赐你永生的上帝，这个是你最重要的时刻。我们是受造的，但是你能够敬拜这位创造的神，你想想看多奇妙。请问这个桌子谁做的？请问这房子谁盖的？请问这个十字架，你看还把以前的这些玻璃把它镶上去，谁设计的？后面一定有一个人，对不对？你们厨房有没有一颗蛋？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那颗蛋？那颗蛋谁设计的？你看不到这个桌子的设计人，你看不到这个十字架的设计的人，但你知道后面有一个设计者。但是你不会看到那个蛋说，哎，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创造者。所以我们这个短暂的人能够见证永恒，很 amazing。 我们这有限的人能够见证无限，这个太大的福分了。所以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做牧师？太大的荣幸了。我们这有限的人能够经历他的无限，我们这渺小的人能够经历到他的伟大，然后我们这个必死人能够领受永生。所以这个人的可贵就在这里，我们都是有过去、现在跟将来。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哎，很甜蜜，很伤心，很难过。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梦想，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努力。我们人是活在历史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圣经把历史放在我们当中？但是历史不是随便挑的，也就是说1963年对你可能没有什么关系，1993年对你也没有什么样的 touch。 历史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神选下的一些历史被记载下来，他就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成为今天世人的缩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历代志上下？我稍微做一点引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最后的这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有智慧型手机的话，现在很感谢主了啊，年轻人，我可请他们打开圣经，他们去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就一点一点一点啊，有智慧型手机你就这样一点一点点点，而且点得很快啊，还不容易翻呢，对不对？历代志下，那当然啦，这样的讲台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些 PowerPoint 啊，但是我实在是很鼓励你要拿自己的圣经。但是牧师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的时候是可以画的，我们这种比较属于 LKK 那个老 Coco 的年代呢，用那种智慧型手机还真不会弄哦，不是很会弄那种。但 anyway， 你有东方大学的同学习惯智慧型手机，就把智慧型手机拿出来，然后把它画到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只有几节的经文，预备，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荒凉便安息满了70年。下面那一节，这是进入另外一个朝代，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使他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好，请各位可以把你的眼光稍微放在我前面一下啊。短短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在北美都是知识分子啊，既然是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够太没有水平。请问一下，你如果对历代志上下不是很熟的话，你光读刚刚三节经文，我请问你，历代志上下它的时间点大概在什么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欢迎call in进来，大声一点。什么时候？哎，我们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教会？我应该是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啊？西元前大概多久啊？我们谢谢欧巴桑打电话进来。啊，换句话说，你看啊，你看这个时间点的话，历代志上下，他是在讲一个整个以色列被掳到外邦， 然后在一个很特别的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他一上任，元年的时候上任，他就说，这个王上任就说，以色列百姓，你们回去。所以各位，你看一下那个时间点是在整个以色列被掳到外邦，我待会给各位一个图，你就会很清楚哦。你先把时间点先想一想，然后再配合牧师讲的一句话哦。因为当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整个历代至上下在旧约圣经摆在最后一本书。我们新约的和合本或者说英文的翻译，旧约的最后一本书，请问是哪本书？马拉基，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感谢主啊，是马拉基书。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我觉得它也很有意义。他最后一句话是说，上去，起来，上去，你们可以起来，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蛮喜欢这个摆在最后的意义，因为他要他们起来。在这新年的第三个礼拜，我用这一段最后的话，巴不得你能够起来建造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圣殿。我不晓得2012年你失去了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重新来建造。我不晓得过去这一年什么东西是你失去的，会发现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爱的，愿意让我们从失败当中重新来建造，他愿意让我们在挫败当中重新再站一次，他愿意让我们在很绝望当中看见他应验，他应验重新再站起来。我喜欢读神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很软弱的，我每次读神的话语，神就让我当强。我喜欢读神的话语，我是一个意志不是很坚定的人，我每次读神的话语，神就给我看见方向。我喜欢读神的话语，因为我是一个情感很脆弱的人，每次读神的话语，神的圣爱就在我里面。我是一个中等智商的人，每次读神的话语，神就让我理性很清楚。我要鼓励我们东方大学的同学，是很聪明，智商是比陈牧师再上一等。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理性就不钻牛角尖，你的情感就不会被随便一个男生给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以后你有意志，你有方向，你不随波逐流，大伙儿都来美国读书，你也来美国读书，大伙儿都海归，你也海归，清楚。一点时间来祷告，为我们来进入历代志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永不让我们失败。主啊，你把得胜的意念就放在我们。天父，你的话语说，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但那等候你的要如鹰展翅上腾。无论2012年我们多沮丧、多失败、多失意、多灰心、多丧胆，但是主啊，你是要我们重新在你面前重新再建立。孩子，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这么短暂的时间，主巴不得成为主你祝福我们的时刻。这个有限的时间，巴不得你向我们显明你无限大能的时刻。主啊，这平凡的时间，巴不得主你是向我们显明，主啊，是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求主拨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重新来建造。这样恭敬地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了要讲历史，你一定要讲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老人啊。这个老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一个老人75岁，从他自己的家乡加勒底的吾尔，上帝将他移民，上帝将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哪里去啊？到迦南地去了。所以他到伯特利呢，就建立了，就离开本地本族父。我自己以前没有移民的时候，我对亚伯拉罕移民没有感觉，到自己移民的时候才发现说真的是很不容易。特别是不容易在哪里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在加勒底吾尔非常有成就的人呢。但是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透过你赐恩福。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群移民在海外的人，特别我们在海外总觉得没有根。但如果你有神的呼召，你就不要怕漂泊。如果你有神的带领，用神量给你的地界就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在北美真的很辛苦，因为寄人篱下，因为没有自己的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更大的遗憾就是我们三号二三十年几十年，我们回到国内回到台湾以后，我们也觉得说好像没有根，你两边好像都不是。所以难怪希伯来书说我们是客旅，看到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信很奇妙，信就让我们看见说，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宝贵。望使我在这个世界，信使我胜过这个世界，望使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爱使我从那个世界的恩典当中回过来看这个伤心的世界。所以人生当中的兴旺爱多美。但是亚伯拉罕在移民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啊，在哈兰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哈兰发生一件他父亲过世，所以他在那边踌躇不前。以后神再呼召他说，离开你的家乡去，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以前对这个也没有感觉。2009年我母亲脑溢血病逝，从来没有想到说我离开台湾那一刻，我母亲会在我美国的时候过世。所以我想到亚伯拉罕，他一个移民的人，他没有想到说他父亲是在他移民的那个阶段当中 pass away。 这个对亚伯拉罕是心中很大的震撼，所以以至于他在那边停住不前。希伯来民族被称为信心的民族，就是从这边到那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也是从亚洲到北美洲，我们也是从自己的国家到别人的国家，我们也是从中国到美国来。但是感谢主，你要有神，你要有神，神应许，这是上帝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要为明天来感恩的，因为明天奥巴马要上任，我们要 enjoy 这个地方，我们要享受这个地方，甚至我们要为这个地方来贡献，我们要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至于我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主啊，感谢那种衣锦还乡，不是在社会上的地位、金钱、价值，衣锦还乡是主啊，在我生命当中做何等大的改变的工作。那如果从时间的点来看的话，亚伯拉罕移民的时候是在主前大概2000年的时候，所以2000年到主前1500年前，大概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哪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第四代到哪里？您滚起来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第四代到哪里？约瑟嘛，对不对？所以创世纪后面11章到最后都在讲这四代，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就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然后到了第四代约瑟就到埃及去留学了，是不是？到埃及去留学，没有想到整个家族就搬到埃及去了。没有想到哦，整个家族就到埃及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当年到巴西，你整个家族就到巴西了？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自己移民来到美国，你的孩子现在就是 American？ 这你看圣经的历史，这很奇妙。但是到了埃及以后，发生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细说了。神兴起了一个谁出来了？摩西出来了。摩西出来以后，以色列就从一个家族民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国度了。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这称为族长时代，这是一个民族的时代。从摩西以后变成一个先知的时代。什么叫先知的时代？上帝就借着摩西把神的话记载下来，上帝就对摩西说话。当然上帝也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话，但是当上帝对摩西说话以后，摩西把上帝所说的话启示下来以后写下来。所以从摩西到撒母耳这个阶段叫先知时代，而这个先知时代当中很重要的，摩西给全世界的人今天很重要的贡献，包含奥巴马明天也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事你知道吗？ 以色列人很重要的领受律法的赐下。很好笑，我在看他们在研究说他按手的那个圣经是谁用过的，谁用过的，谁用过的。我在想说不管谁用过，你要看最重要啦。摩西开始以后就把神启示的话变成有文字的记载，所以摩西五经就是很重要的律法，就摩西写下来，这是很重要，给全世界很重要很重要的祝福。第二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十诫颁布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三个，血祭的表样，血代表牺牲，血代表生命，血祭代表盟约。以色列百姓，你是怎么出埃及的？前面九个灾再怎么严重，法老都不让你们出去的。一直到第十灾的时候，门框门楣涂上羔羊的血，所以他们以后知道说是羔羊的血。但是整个启示都是有渐进式的，如果到新约以后，你会看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一神的信仰到了耶稣来到的时候是道成的肉身，这位神是创造者，是救赎者，当然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道成的肉身，是启示的那个羔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什么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权的统治，你们不是君权的统治，你们是神在你们心中，所以神的国临到，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统治。所以这四点是以色列百姓很重要很重要的领受。我们拉回现在来看，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你生命当中你真认识圣经，这是你一生当中很重要的福分，因为这是上帝在主前1500年前透过摩西写下来的。整个以色列历史我们待会会讲，他们透过1000-2000年学这件事情，透过1000-2000年，通过整个民族被掳到外邦，国破家亡，他们才知道说主啊，话语的宝贵。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读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为什么美国总统就任的时候他要按手在这上面，这是有先贤开创这个国家的方德，他们知道那个精髓精义所在。第二个，整个以色列不管是在埃及是在迦南地都是多神的民族，一直到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才懂得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我是从台湾来的背景，我的奶奶是那个拜关公的，我发现我的这个家族能够从我母亲从我父亲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整个家族以后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你阿们吗？所以如果你能够信奉这位独一真神的信仰，你不管是多神教，你不管是无神论，你能够在这里认识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独一的真神既然是独一，它代表无可比拟，既然是独一，它代表圣洁，很容易嘛，因为是独一，很多人说就有排他性，怎么会有排他性呢？独一代表圣洁，独一代表圣洁，你不能有小三，你就可以这样 apply 的嘛，对不对？你怎么能说，哎，你有排他性，难道我不能有小三吗？难道我不能包奶吗？那本来就不能嘛，那不圣洁嘛，那不干净嘛。那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呢？这观念从独一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就发现说这个信仰多宝贵。以后血祭的表样，下面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四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族长时代，到了先知时代，到了主前1000年，就进入了什么时代了？进入什么时代？士师时代。再进入一点点呢，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就到了君王的时代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是谁？你今天在美国，在有一些家庭的摆设当中，你还会看到什么事情？大卫之星，有没有？大卫之星是代表整个他们整个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整个版图最强盛的时候。他回去现在的话就是风调国泰，百姓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耕者有七天，吃喝快乐。这些话不是我自己编的，除了耕者有七天以外都是圣经的话语。但是 好不容易所建立的国家，930年，在所罗门以后，930年分家了。北边以十个支派为主，称为以色列；南边以两个支派，以比较大的犹大支派为主，称为犹太人。所以有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名字，又是以色列人，又是犹太人，又叫希伯来民族。其实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嘛，你也叫华夏嘛，你也叫华人嘛，对不对？你叫汉人嘛。你那外国人听起来也是藏墨金刚的呢，你一下是汉人，你一下中国人，你一下华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嘛？那你像你读圣经也是一样，他又是以色列人，又是犹太人，又是希伯来民族，听个不飒飒，到底在讲什么？以色列整个国家分两边了，以色列犹大，所以犹大一般就是说，哦，我是犹太人，就是犹大支派。再从这个历史点来看，722年就北国就被整个给分散了，亚述帝国给分散了。以后586年，被巴比伦掳到外邦去。你看这个历史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历代志在讲这个历史。你要看历史啊，看历史，我们是怎么成功的，我们是怎么失败的。以至于当我们在重新建造的时候，你要从哪里重新来建造？被分三批被掳去，第一批是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叫但以理。第二批祭司的成分被掳去，祭司成分当中一个先知，有一个就是以西结，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整个百姓都把他掳到外邦去了，分三批被掳。所以586年，主前586年，是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变成荒产，犹大地变成废墟。我喜欢把圣经的话在自己的心。亲爱的朋友，到现在内心是不是也变成荒场？虽然你还穿着名牌，生命内心也是不是变成废墟？尽管别人看不出，神有心意。三批归回，536年，所罗巴伯。458年，以斯拉。为什么以斯拉加上一个颜色？对，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三本书就是以斯拉所写的。简单的再把这个整个旧约图给你看一下，前面这五本称为妥拉，称为律法，叫做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后面12本书叫做历史书，撒母耳，以后进入刚刚这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和合本的安排？再看一下这三本书连在一起，历代志上下就把整个历史讲完了。然后以斯拉就说：“起来，我们来建造。”建造当中后面还有个尼希米，然后在外邦还有个以斯帖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把历史这走一遍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到底历代志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历代志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好不好？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历代志上，第一章，你很快的看一下，我用 Dr. David Paulson， 他在 Good TV 有非常好的讲座。我们教会在推动每日Daily Devotion 的时候，也配合这个 Dr. David Paulson，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只要这个大卫鲍森旧约纵览，我鼓励你们，如果读旧约不是很容易读的话，这位英国的牧师把很艰涩我们不容易读的方式，用很浅显的方式，历代志上下，我就用他所讲的，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就用他所讲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跟各位来介绍。他说历代志上下，如果你看第一章到第九章全部都在讲人名的时候，你要知道，对于已经一个被掳到外邦70年的一群民族，现在上帝要让他们回归了，第一件事情 以斯拉把历代志写下来，让他们去追溯什么？所以为什么亚当的家谱写下来，亚伯拉罕的家谱写下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当以斯拉要鼓励整个百姓回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你们虽然好像是被掳到外邦，但是你们从头到尾都在上帝的手中，哪怕曾经在埃及为奴，哪怕曾经在主前722年被分散，586年被掳到外邦，但你要知道根在哪里，根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海外的人，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个根，是吗？今天有东方大学来的同学，你们是已经来到这边，你们经过青涩的青少年阶段了，你们来这边读大学，读 under 或读 graduate。 在我们教会现在有一批是来念高中的，你可想而知他们在这个14、15岁那个 challenge 多大。我们教会有一个，因为母亲来，父亲在中国印钞票，然后母亲来在这边陪他念高中，然后很不习惯，满脸长青春痘，然后同学各方面很不习惯。他突然写一首诗说，人总是要过一遍，14、15岁的孩子写这样的词啊，你可以想象吗？人的根何等重要啊。希腊一个哲学家说，希腊人，你们什么都想知道，但是你们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是何等。希腊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当他们整个要起来建造的时候，他就告诉说，知道你们的根，你们从头到尾都在神的手中，你们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第一个 R。 第二个 R 是什么？如果从第1章读到第9章以后，你会发现历代志上下跟列王志上下记载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列王志上下把北国那些乱七八糟的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写下来了，但是历代志上下单单只记载南国犹大的王。南国是大卫之星，南国是犹大支派，南国是大卫的后裔。换句话说，第二个啊，回到亚伯拉罕这个图，我们看第一个要知道自己是谁，第二个是皇室的成员，是皇家的成员，是大卫的后裔，能留着皇家的血统。所以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第一批回去的，以斯拉把谁写下来？以斯拉把所罗巴伯写下来，所罗巴伯就是王。信主以后，我觉得整个人生当中会有个自卑，整个不自然要从神造你荣美的形象重新来看自己，尊贵在神面前，尊贵的生命。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喜欢用外在的名牌来证明自己是谁，但人认识神了以后，你穿什么你都感觉你自己就是名牌，何必再有外面的名牌。你就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干嘛用外面的东西来证明 who you are 呢？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所宝贵的，你是神所真爱的。要知道你的根在哪里，要知道你是皇室家族的成员，你不是流亡在外的可怜虫，是有根的人。我们如果追溯我们的家谱，能够追溯到第几？从台湾移民到美国，还真的把家里的家谱带来，但只能追溯到第8代，建漳州成家。追溯到第8代，其实坦白讲，第4代长什么样子，之前第4代长什么样，我完全不知道。圣经让我们追溯到很深很深的根源。要知道你是谁，要知道你是皇室的后代。第三个啊。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关心你的家谱， 关心你是皇室的后代，历代至上下第三个。回去很重要的目的是敬拜神，成为你回去最重要的意义。所以历代志就写，他不关心大卫其他的事情，他就特别写大卫怎么样把约柜赢回去。历代志十七章就想到那个十七章第一节说，王四境平安，但他心里很难过，他心里很不平安，因为约柜在外邦，王住在香柏树里面，但是约柜却没有地方。套一句现在的话，不晓得当教会还没有自己的场地的时候，你住在几千个 square feet，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不安？今天早晨要给你大卫王之所以讨神的喜悦，是当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面，他想到约柜没有地方，他就预备材料建殿。二十二章预备材料，预备很多铜，预备很多铁，预备很多木头。在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是没有木头的，是要从黎巴嫩从海上运来的，所以他能够建造有木头的房子，他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但他想到约柜没有地方，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其中有一句话非常 touch 我，说他是王，他预备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但是历代志上二十二章这个王说，我是在非常困难当中为神预备一切的。以后他就设立诗班，他以后他就安排圣殿的服事，以后连建殿的蓝图圣灵都写给他。到了十九章十到二十九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然后这位大卫王这么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竟然能够如此乐意的来奉献。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万物都是从你那里而来，我只不过是把从你那里而来的献给你，我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有一天要过去，如同影儿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不可能长存的，但是我能够在短暂当中见证你的永恒，我能够在必死当中见证你的不朽，我能够在受造里面见证你是创造者。有意思啊，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最后就写大卫怎么死的。大卫年纪老迈，大卫享受尊荣荣耀，是啊，他就死了。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说，有没有人愿意来参加我的追思礼拜？希望你们用那句话来祝福我，享受尊荣丰富，日子满足，好吧，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追思礼拜。愿意的请举手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啊，啊你们有没有良心啊？我这样子邀请你，我还活着的时候邀请你，我死的时候谁来邀请你啊？一个愿意为神建殿的人，你看他死的时候这么的好死啊，年纪老迈，享受荣耀尊贵，日子满足。好，我爸爸，那我再反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我来参加你的追思？我也会用这句话来做。在座长辈，如果你能够参加我的追思礼拜，表示你活得很老啊。大卫的时代过去，历代至下，你看所罗门一登基，他求智慧，他就向神求智慧，然后他就立定心志，要为耶和华的名来建殿。然后建殿的地点，第三章很特别，建殿的地点在哪里？连建殿的地点都写得很清楚，在阿尔南的河场。阿尔南，耶布斯人阿尔南把这个人的名字写下来了。这个地点是大卫曾经因为骄傲数点百姓，上帝很严重的刑罚以后，大卫王献祭坛的地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体会到什么？各位，荣耀的圣殿，人在哪里跌倒，上帝在那里让你起来。人在哪里得罪神，上帝在那里赦免你。人在哪里受灾害，上帝在那里医治你。人在哪里挫败，上帝就在那里看见他给你的成功。
第四章建殿完的时候，那个墙壁都是金碧辉煌，金光闪闪，以后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第六章我要请你来读的，第六章我要请你来读的，历代志下第六章我要请你读一下，请你翻到你的圣经，历代志下第六章。我觉得历代志上下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每一段都有高潮，每一段都有高峰。第六章的高峰在第十二节那里，这位众人所瞩目的王竟然在圣殿盖好以后，十三节，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坛，长五十轴，宽五轴，高三轴，放在院中，就站在坛台上当着，请我们一起读，非常感动我，非常大的高潮，因为一国之君，一国之王站在会众面前跪下来向神祷告，真是愿意为奥巴马祷告啊！他明天如果能够跪下来向神祷告，美国就有福了。向圣殿，这是一个敬拜祷告。接下来那个殿给整个以色列百姓带来多大的祝福，人若得罪神向这殿祷告，神就赦免，人若病了向这殿祷告，神就医治，国中若是有饥荒有灾难向这殿祷告，神就天降下甘霖，这个国家在 fiscal cliff 在财政悬崖，这个国家在各方面又有 Sandy Hook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如果懂得向这第七章神第二次显现，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这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经济不好了，失业率很高了，我们伯南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甚至很大的流行病的时候，接下来这句话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四件事，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接下来带来很重要神给你带来的祝福跟结果，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的罪，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鼓励弟兄姐妹，刚刚有报告礼拜五有祷告会，要预备时间来参加，但是这个第七章带来这么大的结果以后，没有想到神话锋一转，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跳到这里来。各位你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这殿虽然这么高大，但是将来经过的人必很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什么意思？这个殿有一天要被拆，因为是此地的人弃了造他们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去亲近别神，去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这就是历代志下写到这里以后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所以以斯拉非常非常的聪明，当你们要回去重新建殿的时候，你们要想历史怎么发生的，你们的根在哪里，你们是王的后代，你们回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敬拜赞美神。为什么我们读以色列历史？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以色列被分为北国、南国，然后在被掳归回。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历代志上下是他们最后一本书，要知道你们的根亚伯兰的后裔，要知道你们是王的后代，亚伯兰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知道你们回归很重要，是要建造一个敬拜的殿。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这家谱觉得他把他希伯来书把他摆在最后一本书，连接马太福音非常有道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这个根跟这个根连上，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真的与主同作王。因着耶稣基督，他也说，这殿你们46年造的，我3日要把它建造起来。哥林多前书出现2次，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们是重价买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见得要造一个什么样的有形有物的殿，当然如果有感谢赞美主，但是今天我很大的感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圣殿要在我们里面。西方人看我们这个肉体是灵魂的禁锢，中国人看我们这个身体是臭皮囊，圣经看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圣殿，神乐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那个荣耀的圣殿。巴不得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起来建造、敬拜、赞美神，让神的荣光、圣殿充满你。当我自己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这句话就深深的打动我。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要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在这新的一年经历神的大能？但是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勉励自己，主啊，我是不是向你诚实？情感是不是向你诚实？的金钱处理是不是向你诚实？小到我吃饭一个3块钱的斗米，是不是向你诚实？在教会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向你诚实？我的时间分配是不是向你诚实？如果我的心愿意，你那荣耀的圣殿在我里面，向你诚实，相信在我这渺小的人身上要显出你的大，在我这有限人身上要显出你那无限的大。假如弟兄姐妹是否愿意在新的一年经历神的大，让我们透过圣灵建造一个